们这个干话节目啊，现在也有业配啦。熟悉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得出来哈，我们节目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宗旨，就是怎样要往深处聊，
深到包皮跟阴道那么深。
我这必须要说啊，我们这次的干妈真的是很勇敢，其实我不太知道她是凭什么心态敢跟我们合作。对，我想说也是这个没有三两山怎敢上梁山啊、但我觉得她这次呢也是有点挑战到我们了，因为她这次我们得要深到这个脉轮里面去。我先说实在话，我不太懂这个脉轮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脉轮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查克拉嘛，那就是你可以想象在你的身上有七颗查克拉，那到底是长在哪里，长怎样，干嘛用？我们请就是干妈来解释。
嗨，欢迎干妈。
大家好，我是干妈，我叫 Emily。对，其实脉轮在我们阴道里的确也有一个。
真的假的？
真的，它就是跟你的亲密关系、伴侣之间的相处，是非常有关系的。
是不是要三十公分才可以碰得到？
我有听过那种没有十七公分不要来跟我交往的这种宣言，三十公分我就觉得非常人了吧。
三十公分可以从喉咙里出来，
所以脉轮它可以帮助我们到各种高潮愉悦吗？还是有别的功能？查克拉我可以飞，还是
高潮愉悦还是要靠阴道啦？但是脉轮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平衡。那怎么平衡？比如说你吃饱饭，然后消化完，觉得很满意，没有肚子饿的那个阶段，应该就是你太阳神经从脉轮平衡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在那时候你比较不容易有什么负面的情绪，
不安啊，
对，不安。那反过来说，假设你最近常觉得有话说不出口，或是讲干话的时候会害羞，哦，没有了，可能就是你的喉轮要去关注一下了。其实失去平衡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你平常好的状态的时候的情况，它可能在你的情绪，可能在你的消化，可能在你的心脏，可能在你呼吸系统，也可能跟我们的睡眠失眠有关，还有前面提到的你的性欲，还有你对于你现在是不是生命状态觉得很焦虑或是很满足的状态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帮自己达到这七颗都平衡哦。
对，是不是可以靠一些比如说香氛啊，然后香味啊，精油芳疗的方式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嗅觉在我们的脑下垂体的地方，它和我们的情绪是最直接相关的。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味道，然后去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需要超过五秒钟的时间。
那么快？
那个瞬间你就被勾回某一个情境跟回忆里。
哦，对，像你闻到一个那个巷口蚵仔米线的味道，你就会想起小时候在阿嬷家，阿嬷常会塞蚵仔到你嘴里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想要笑我的话，就会给我那个我妈的果菜汁的味道。
对，
我立刻从睡梦中惊醒。所以我也可以用精油芳疗来吓吓别人。
对啦，对，是这样。
我调果菜汁的味道没有了，但应该都是去调一些幸福愉快的味道。
对对对，你要吓人，其实用大蒜就可以了。
那么这次啊，由这个芳疗师调香师 Emily 嘛，说
Emily 吧，大家真的会比较认识我。那我本名叫玛丽鱼。
好啊，那么这次啊，由芳疗品牌颜兰若的创办人 Emily 嘛。
Emily 就好
了。Emily
好了。Emily 骂，
你是不是一直有种娇来骂的感觉？
要 NA 就是骂。好，那么这次由芳疗品牌颜兰若的创办人 Emily 嘛。玛丽鱼所推出的这个电子有声书《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将会带领大家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接触脉轮与芳疗，来了解香味背后的故事与意义。那么大家应该也会在意说，用听的来怎么能够闻到味道呢？其实 Emily 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哈。这本电子有声书的目的绝对不是单纯在让你只是学芳疗而已，而更在意的事情呢，是点出大家对于精油的迷思。
因为每个香气都属于你的记忆，然后这个记忆的它会升值在你的心里。那当你对于自己啊，对于未来迷惘的时候，那个香气就有机会带着你回到可能过去某个在心里最安稳的回忆的那个空间，那个可以直接带你穿越语言的感受。
的确是，其实精油它就真的是这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和细胞受体在闻到它需要的味道的时候，这个细胞受体会自己的打开，它可能在你用意识去判断之前，你的身体就接受了。所以它是一个的确你接触到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自己去做选择，要或不要，然后你可以从这些选择里去关照出，原来现在我需要被支持的是这个，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卡住，所以我现在纠结的点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关照自己的工具，然后也是一个能够支持自己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这本书 也会慢慢的带到大家往这个更深的自我去做觉察。
是的，尤其是现在就是居家防疫变成是一个显学的时候，怎么样用随手的东西，其实除了精油之外，可能生活中我们的食疗，你吃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支持，然后我在脆弱沮丧的时候，我甚至要听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帮助我自己觉得更加稳定。
所以它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只讲芳疗的书啦，而是更深的借由这件事情来带你认识自己以及觉察自己的状态。
是的，而且会用我调香的角度，然后带大家帮自己调配你喜欢的味道和找出你的香气脉络。
这好酷哦，好想试试看。
那么现在这本啊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有声书呢，在博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也会把这个购买连结放在我们下方资讯栏里面。那 Emily 呢，她其实现在也在准备第二本书，来带领大家更深的找到自己的内在，来建立更多的觉察。
其实关于第二本书的部分，我觉得会加入更多我在生活中，以及比如说用萨满仪式照顾自己，然后甚至有一些哦，我最近对于奇门遁甲的感受，因为他们在能量的这个世界是居然是共通的，然后我可能会把这些心得跟分享放在这里面。那么呢，现在大家上博客来寻找脉轮与身心平衡，就可以找到我的第一本有声书《精油调香师的私房处方》，而且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折扣，只要你输入折扣代码 Emily300 EMILY300就可以得到300元的折扣哦，数量只有30组，赠送给听众大家朋友，
有够划算，我都要去买了。
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跟着 Emily 的脚步呢，一起 来慢慢的、深层的探索自己喽。
哎呀，前面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有些资讯有点口误，像是阴道里的脉轮啊，其实指的是掌管我们情绪和亲密感的第二脉轮。它正确的位置不是在阴道里哦，而其实是在肚脐下方4个指头的地方，和我们的生殖系统、性欲，还有你与生俱来快乐的能力是最有关系的。另外呢，嗅觉是最靠近大脑的边缘系统，所以说它可以在瞬间连接你的情绪。之前说错，说成连接到脑下垂体的，是指专门和眉心轮有关的精油，比如说松科植物，或者像漏豆蔻之类的特定的精油。然而嗅觉影响的情绪机制，是因为接触到大脑的边缘系统，而不是脑下垂体。这里也做一个更正声明哦。想听我说更多关于精油和香气的私房故事吗？请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音频课程玛丽鱼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现在输入折扣代码 Emily300 就可以享有300元的优惠折扣哦，数量只有30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尽情把握。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是你的哟，我是魏石，
我正在吃冰棒的姐姐，大家有没有听到冰棒声？
你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再说一次。
大家好，我是 正在吃冰棒的姐姐。
好，我们
还有
一个
没有听，对不起。
我们一个常驻嘉宾，
我是朱大哥，
他根本已经不是主持人，只是常驻嘉宾。
对，
好，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哦，就邀请到另外两位来宾。好，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那第一位呢是 Emily， 好，他就会。啊，他是一个知名的芳疗品牌颜兰若的创办人。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Emily，
以及她的老公罗宇罗大哥。
大家好，
好心情录音室的录音师，
好心情录音室的老板，
老板
对罗哥，
罗哥，
罗哥也要给录音室折扣码吗？大家有没有想要来录音？
好心情3000，
要你命3000，哇，好心情3000，给我赞。原来是个做服务员，听进去有好心情。
我们今天找 Emily 来要聊什么，弟弟？
因为主要是因为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间成为我朋友之间的感情大师，就是我的各界好友就会默默的找我聊聊心事，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什么磁场很奇怪。但主要是有一组，就必须说啦，就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再低的，我都算是我的防守范，我就觉得是可以 cover。但今天开始就遇到了我比我年纪再长，大概就是我姐。哎、欸，你报一下你的年龄，你几岁啊？
我没记得。
哦，就会开始往这就有这个年龄层的朋友来跟我聊，我就觉得哎、欸，好，开始有点离开我的防守范围。然后 我也觉得说，其实在这个年龄间的 女性，其实算是我们社会上比较少去关注到的，因为
少数族群吗？
因为通常会请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发声，绝大多数都在关注事业。
嗯，
我们好像比较少去听到这个年龄层女性在聊她的婚姻、她的心情。她离开了小女生，但又还没有到一个更成熟的女性，她还有可以拼。或者是我还要他可以去做选择，而这选择可能对我来说啊，我看到男生就会选，然后男生就会看到这个选择好像越来越少了，而男生其实完全不在，因为男生的价值都，比如说这个华人社会给予男性的价值，其实是随着时间与努力在往上累积的。
嗯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当我的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可以用脑子去猜想，但是我很难感受跟体会，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很好的建议耶。
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层。
对，是。然后我也不是女性，所以我很难去感受。我觉得男性蛮难用女性的视角去感受到身体是一个，以及社会上给他的期待又是一个怎样。
嗯、
所以我很难去，我真的无法去回答他什么。我都觉得我的回答好肤浅哦。
就很像是一个小弟弟要去解决一个大姐姐的事情。
对，但我觉得你能跟我聊，我觉得很开心，就承蒙你看得起。但是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所以我今天请 Emily 来，是因为、你跟我姐的年龄其实算相符，那尤其你身心灵领域的跟
的权威，而且
对，他是一个萨满，
对他比我又多了很多。
配一个用铝板的那种，
不可以是老鹰，
这个
沙林萨满乐器，
对。绝对不是说我们一般人的这种猜想理解。
对，
我们现在第三位嘉宾就是他的狗狗
Hash，
嗨 Hash，
嗨，
还有现在大家听得到他很嗨的在玩他的木棒。对，
对啊，所以我想，我其实今天想，
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呢、啊，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今天问题就是我们几个问题。就互相分享，然后我也想请教罗大哥，在这个年以男生进入婚姻的一些意见，就是我想知道说，当女生过了35岁之后，其实我觉得会有蛮大的婚姻焦虑吧。
对，
就是我要不要，我还不是我要不要结婚，
而是我结不结得了。
对，
我此生还有办法吗？
天哪、啊，我也知道我的那个有效期限在倒数，跟牛奶的处境好像差不多。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好。如果此时此刻我是没对象的，那我就去找对象，这个很明确、嗯。我们可能是去思考他的策略。如果此时此刻有对象，而那个对象又不想结婚，那该怎么办？
哇，你知道为了这个题目，我们最近还访问我们的男性友人，然后我们最近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个男生真的不想结婚，因为。有的人他视这种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嗯，
那你可能要回来想自己那你的选择是什么，
就你能不能接受，
对，你的选择是你要用接受这人的方式爱他，或是你要更想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得到一个婚姻、
嗯、
然后而且你还是要权衡哪一个是你比较爱自己的，
嗯，
就是那个是要用比较认真的想法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你就是遇到一堵墙，那个你跨不过去，你超想结婚，可是这个人就是他没有要结婚、
嗯、
他可以有很多事业、家庭、爸爸、小狗的理由、
嗯、
就是他生命中容纳不下这些事情、
嗯、
可是如果对方决定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办？
对，就是你是一个你绝对要结婚，无论对象是不是这个人你都 OK， 还是说你就是爱这个人，就是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无论你们是 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是
结不结或者同居或者怎么样、
嗯、
你都要这个人在你生命中的话，
对
对啊，去做一个选择这样。
可我觉得有时候现在听起来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可是实际上如果当我今天在这个情形里面，我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是我觉得我要再努力一下可能才办得到。
努力什么东西？
嗯，
假设我已经有这个对象，而这对象我们可以在一起2年到3年，
嗯哼，
他可能还不想，那我会不会想要去拼一下？
要拼什么？
如果我再努力个2-3年就能够结婚的话，是不是要结？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有这样的焦虑。
不是啊，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努力的、啊、又不是说你业绩做到多少他就会娶你，或者说我再瘦个10公斤他就会娶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以像 Emily 跟罗哥他们闪婚的例子、嗯、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我强调就是说哦，对，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他想要跟你往下一步走，那不是无关乎时间，无关乎你达到了什么或者没有， 他跟你想会想要结，他就是会想结。
而且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随着年纪对我的改变来说，感情中有所变动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改变就是随着我的独立自主权越强，我开始比较有资源有能力，或者收入比较好，让我可以过上我想要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结婚的定义和你一开始定义 一直都是一样的吗？我觉得结婚的定义和你想要的结婚憧憬是什么？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就是不结婚，那他不结婚的定义是什么？你很清楚为什么吗？你可不可以接受自己转变这件事？或是那个事情让你强过，你觉得没有，我还是比较想结婚，那也很好。因为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都是你自己的答案，你都有答案，而不是你没有答案，你想看对方怎么办，然后一直看着办到他来决定为止。那是两件事情。
哦，你说一直看着办到他来决定。
对。
其实是把这件事情的决定权交给对方。
对。
好，但好但看起来很像是我让他决定啊。
我等他决定，可是其实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决定你的生命要怎么走？
是。
对，好像哦，他愿意娶我。我就有人可以嫁，他不要的话我就永远在这边等。你自己也可以决定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你再去找下一个愿意娶你的人，不是说愿意娶好像很惨，就是愿意想要进入婚姻的人。
对
对啊，你自己决定。
但我也听过说有些人的状况是，就是他会说好，我等你决定啊，好，我都准备好，我就看你嘛，你要是不要，你要或不要，你决定，我都 OK。可我觉得他在那么倔强讲这句话的背后，他其实是在回避自己深层的脆弱。
对，
就是我不敢真的自己做决定，我不要为自己说不要。所以他好像装的比较豁达大度来回避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他不想不要，可是他好像他想要也没有办法。
对，他也要不到，
对，他也很无奈。
我其实我想也是这个样，可是这个情境对我作为男生来说，我只能停留在理解而无法更多的感受到。
是，
然后我想理解女生实际上在面对那个焦虑感是怎样
的。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的思考方式真的不一样，男生就是比较直线的，就是问题出现了你告诉我怎么解决，我们来解决问题，然后问题被解决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可是女生就会进入一个，就是为什么常大家在感情当中会听到女朋友说啊，我干嘛要跟你讲我为什么生气，你应该要知道啊，或者你猜啊的这种。因为女生比较会着重在于就是你够不够了解我，我这些事情我不需要自己讲出来吧。对啊，你如果是男生，你够在乎我的话，你应该就会知道说我想要怎么样。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如果你的，我可以理解这个动念，可是这动念的台词如果是说你猜啊，我反而对于男生我会觉得说我好尴尬，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我猜对了，我猜对很困难，可我猜中的几率很高，所以你就摆明要我很难看。那如果你想要这么理解，如果想要这样表达的话，如果是用一个说我现在的确是不太开心，可是我希望我们在一起那么久，如果你真的是理解我的话，可能会知道我真的不开心的点，你可以再想想看。如果像这样表达，我觉得男生可能会往相处或真的更理解你去思考，而不是让他感觉到字面上，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你叫我去猜，我就会往猜那边想，我就感到你再给我一个很大的洞来跳。
没有，我觉得男生有点像，我讲难听跟直接一点，我觉得男生有点像小狗。你要很
小姐
小狗
哦，耳包
男人就是狗啦，就是你要比较直接的给他指令，坐下、握手、躺下，怎么样的？你不能跟他讲说，你觉得我现在应该要吃这个还是那个呢？你不能叫他猜，
对，可能要猜。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人自己本身，如果他决定要交给别人，那他为什么要回避这件事？就他还是要跟自己沟通啦。那我会推荐他用一点玫瑰天竺葵的精油，他专门对于他能够平衡女生的荷尔蒙，然后对于中年女性甚至熟龄女性的恋爱是很有帮助的。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有一些情绪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吗？讲白话是
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容易产生的感觉是时间的压力。我在这人身上已经耗了这么多青春，有时候会有这句话跑出来。然后你会认为那个已经付出掉的东西，那个 不知道是有什么能够用什么东西去衡量，但它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放下，嗯嗯，然后但是你却没有勇气去对于你现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事情是看不清楚，然后甚至去做决定都没有，然后你需要的是像玫瑰天竺葵这样，它第一个它平衡你所有的荷尔蒙，过多的帮你减缓，太少的帮你补足，嗯，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和某些感受是跟着我们的肉体在一起，我们没有觉察，像有的时候我在这种情绪低落自我意识起低下的时候，我吃一个维他命 B 群然后再加一个 C， 欸，我那天感受我就好很多。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这些东西调控你的神经啊，哦，那我们神经知觉电脉冲还有情绪感知都是同一件事情啊，哦，然后它可以让血液有活络的功能，能够让你回血平衡，所以对于熟女来说她会有一种放松，嗯，还有重新看到自己跟肯定自己这件事，嗯，如果你自己觉得很忧，你觉得你不查，那为什么你要一直坐在你不开心的位置上，嗯，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查，你为什么坐在你不开心的位置上，你还等着人家叫你起来，嗯，你才要起来，嗯，这是一个问题，嗯，那每一个人有不同他解读的方式，他有放不下的包袱。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认为自己付出的青春不值得，那更要有意识到你现在把权力交给别人都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啊。
对，
那有了这个觉察，你要不要做决定？决定权还是要回到自己手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花梨木的精油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内心，然后给自己一点强大的推力。或许你在做舍不得的决定的时候，你会把它转换成我现在要去追寻我要的，我不要再把权力交给别人，因为时间是我的，青春是我的，我接下来生命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那么他就会可能就会换一个想法了吧。
这样子的陈述比较像是男性内在的 OS， 因为男性说实话20岁25岁35岁到40岁可能改变并不大，嗯，但是对女性来说会有一个我好像越来越没有市场价值，你们男生就可以简单的去找25岁妹妹啊，奶大都多的是，
我们也可以啊。
我觉得，哎，你是极端，你是特例，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大家女生不要觉得说什么我老了就没人要，女生就是要把自己保养好。
是啊，
对，你没有真的没有懒女人，你把自己保养好了，你可以挑的啊。你看，我跟你说，我保养的还 OK， 也是有20几岁的弟弟也很喜欢我的。
你干嘛把麦克风拿远？
自己尴尬，
你不好意思，这很值得骄傲啊！你干嘛把它拿远？
讲完自己的这种事情，自己讲也害羞。
你应该要 prove you， 对不对？
好好好好，
你大声跟麦克风说出来。
也是有25岁弟弟爱我的。
那你的尼婆是粉红色的吗？
我出生就不是粉红色。
哦，是啊，哦。
你问我在干嘛？
所以这件事情不重要，对不对？
你说奶头什么颜色吗？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在意说我的身材就是没那么好，像辣妹那么多。
身材跟奶头是两回事。
举例啦，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跟我说怎么办，我奶头也是太黑了。
这会是一个烦恼吗？
没有，没有人在意哦。
这没有办法。
不太有在出什么粉红，就是让你
哦，有
奶头亮，不是亮白。就是，
有就是乳晕亮白
的，不就是为了服务这些客群吗？
我这些在意乳头，
不是你们，只是我这边
活得麻烦，
应该是你这些客群，
对，不就是为了服务这些客群吗？
有吗？你有在乎乳晕颜色吗？
哎，我觉得还是粉一点会比较好啊。可是我觉得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就是。哎，我不好意思说了，
你也不好意思。
干，你会不会在意？
不会。对啊，只要
绿色，
绿色那个
绿色是要看医生的吧？
女浩克律师那个是不是？你说乳头颜色吗？什么东西，
啊哦？如果要让你乳晕颜色变浅，
这个可以。
那有啊，
有。
我跟你讲，我自己亲身实验，大马士革玫瑰色阶变白2阶。
你说玫瑰直接涂在乳晕上吗？
要调油啦，太浓还是不行的。
玫瑰精油，
然后要加一些欧芹、芹菜籽，嗯，因为它有淡斑美白效果。
芹菜籽还需要自己去全联买芹菜，嘎嘎嘎嘎什么
的。那是芹菜汁哦，
芹菜哦，芹菜籽。
对，你不要以为你涂那个波蜜果菜汁可以，
不行不行。
那男生涂也有用吗？有些有同志圈的朋友会用吧？
哦，他们应该不是用在
对啊，
我们还是把你的那
个用在别的头上
面。哦，是啊，
开吧。
我知道他，我今天网用够多了。
对，因为可以出现那个，
今天还是把你的商场留在下面好了。对，可是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特例，因为你是一个很不在乎社会价值的人啊，你本身就是个怪咖哎、欸。
所以嘞，
我觉得水瓶座没有资格回答这一题，就是我不在意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不在意大家怎么看我？
对啊，欸、可是你以前是一个不婚，干这个女人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我才不会结婚呢，我这辈子就很飘撇。妈的，到33岁的时候开始面，还想结婚呢，又想男朋友。
不是，我是从小哦，从小就不太想要结婚，觉得干嘛结婚？我要谈一辈子。
怕你背叛你自己啦，对不对？现在，
哎、欸，我觉得这有点恐怖哎，就是有一个年龄一到，你就很像忽然被闪电击中了一样，然后就觉得。哎、欸，好想结哦、喔，也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想结，可是就很像，就是好像想结结看这样子、欸。
你是几岁突然
丢高？
大概30
被劈到
33左右，
33。
对，就你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
因为我那时候见证这个女人，就在32的时候还在那边大言不惭，然后当30的时候开始就有那个啊。这段会不会分手呢？他以前那种要分就分，没关系。
对对 对, 對。
那他33之后就开始那种在那踌躇，然后哎呦，性转了，反正。
哦，你当时有说，
我也有说什么？
你说你姐有变了？
真的假的？你连这个都有讲？
其实我记忆力不好，你现在说。
那对，你要不要承认？
在录那个已经消失的那个
节目，
对对。然后你就说你姐。好像到一个年纪，然后开始变得像婆婆妈妈这样。
对，
让我变得像婆婆妈妈。
对，你真的开始在战役那些说，就
以前
好像你会比较在意，那跟这人没关系，没有机会。哦，
以前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很鏘，然后很随便。
我现在不鏘吗？
但你现在就比较。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最大的在乎是他开始在乎跟这个男生有没有机会，可是他以前的价值是。跟这男生没有机，我觉得
以前就是个浪
分，
浪子，
对。那你现在真的，你那天之后真的开始被雷劈到，我想说这女人真的是变了。我不知道你变的原因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们都开始结婚，你身边朋友应该都要是 single 啊。
没有没有，我完全不会被别人影响的那一种。
嗯，對，那是什么让你内在改变？
我真的就是有。一天忽然感觉好像被雷劈到了，然后就有一种那种哎，好想结婚看看的感觉哦、喔，不知道结婚会怎样。
你是抱持一个试一下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很像是那种就是从来没有高空弹跳过，好想去跳一下，然后就是一直没办法跳，因为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才有办法跳，所以一直慢，好想跳，想跳看看，
组队友，
好，可你现在你距离33岁到现在也过了5年，也就是说你中间这段、这几段的经验都足以让你去笑想一下结婚之后的情景，所以有些有机会，有些没机会，有些合不来的。你也知道说啊，这样合不来，结果结婚该怎么办？你稍微可以想象了，因为你也不是都说都是2-3个月的短期关系啊。嗯哼，你现在觉得嘞？
觉得怎么样？
你都已经38岁了，所以你有几段已经是长期关系？
嗯，我有。
那你还有需要去经验一个结婚？就结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形式？
应该是说，就比如说，
我想穿婚纱啦，
是这样吗？不是，比如说你没有吃过榴莲之前，你不会很好奇榴莲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吗？
你现在已经吃到榴莲糖了，你已经喝到榴莲汁了，
我就会觉得说应该不一样吧，所以我就是很想要真的吃吃看榴莲，想说榴莲到底是什么味道。如果就算我吃到之后觉得真的跟榴莲糖没什么差别，那至少我知道啊。对啊，我就是好奇嘛。
这节目当中，您可以欢迎一些农会来置入。
反正我的人生，可能我人生观比较奇怪吧。对，就是也不是说因为别人都结婚了，也不是说因为家人讲或者什么的。嗯，对，我就是个想体验看看、啊。
真的是很不在意别人的人呢、欸。
真的，我有听过一个女生，她因为想要体验自己与生俱来子宫到底要怎么用，所以她就因此决定生小孩了。
只是为了想要生看看小孩。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同一种人哦、喔。
那他有因为这样去结婚吗？还是就是找什么、那個？
有他结婚，但他是可以选择要生或不生的。嗯。然后他就觉得，既然我是一个有子宫的女生，我好像应该用看看。
对啊。
然后他就这样就决定要生小孩。
对啊。
那我知道 Emily， 你在年纪，就是在你身边的朋友们都已经在都已经结完婚，你生囝，你自己会有任何焦虑吗？
哦，其实我的姐妹。很多很早婚，可能早我10年结婚的都有，然后到后面我只能安慰我自己说，好，我知道你很特别， 所以你的另外一半不会那么快来。嗯，然后但是
一般女性的那个 OS 好不好？你是怪咖，
对。然后你就是要相信说好，因为我实在太特别了，所以能够跟我相处的人也不会那么容易找到。
我也是这样想啊。
对，然后就这样子吧。嗯，
你真的蛮特别的。
我们都蛮特别的，所以今天才会聚在这边。
可是中间面对灰心这件事情呢？比如说我一直等不到，我还要再相信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有点困惑，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遇到一个类似接近的品质、嗯？因为到后面你一开始设定的那些物质条件或是一些框架，会慢慢的被你形塑成一个好像某一种特质、嗯，好像它符合某一种生活的样貌或状态、嗯，那应该就可以、嗯，就没有那么多细节、嗯，然后变成是某一种频率，觉得哦，在这个 range 内是可以的。那后来就变成说哦，因为我找人的方式不对，我去交朋友的地方不对，然后换了一个频率，然后换了一个状态，然后刚开始就是你会遇到很多爱情的样貌啊，从你十几岁谈恋爱到现在，然后到三十几岁，到你越来越觉得你趋向于想要结婚，嗯，然后趋向于觉得好像希望有一个懂自己的人，两个人就够了。然后很和谐的、很安静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哦，男生会有这种吗？就是啊，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再不结结不到这种。
比较怕阳痿糟糕，会不会有些三高啊之类的？
对，不能，你结婚之后你不能打那么多炮了。那我结婚是为了什么呢？
我要先暖身的糟糕。
结婚才是为了打炮，不是吗？
你超怪的啊！你不用结婚可以打炮啊。
结婚不是可以打更多吗？就随时在旁边。
但是万一真的不行了呢？
哦、
oh. ，对对对，因为男生终究还是不会去说像国中的时候一样。
国中。哎，我一吹
太厉害，
我有反应了，
立刻就有反应，那不行，那太厉害了。
风一吹就射，我他妈出门要包纸尿布、欸、
现在要情境一切 setting 好，就觉得说，哎、欸，现在好像有感觉，
我感觉是追了好久哦，
仪式感。
所以对男生的焦虑是
没有、啊、
觉得身体大不如前这样。
没有，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是说会希望说有另外一半。嗯，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尤其是现代人，就是其实社交的圈子更小，我觉得就是你很难碰到，就是说
不同圈子的人。
对对对，嗯，所以才会想说 Tinder 啊这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一个人男生单身的时候，其实也会想很多，嗯，就是觉得说，就是我是什么问题？就是以前的交往到底是出现什么状况？我跟人际关系上是不是有问题？
对，会自我怀疑。
对对对、嗯，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在研究，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就是还是只能就是好好把自己，应该是自己的状态没有准备好。嗯，对，就好好的把自己该准备的准备，事业可能也要准备，人际关系的调节上也要准备。然后我觉得，欸、就觉得、欸、更有信心的。其实后来发现说。就是好像独身也 OK 的那种感觉，嗯嗯、哼直到说会遇到就是 Emily 这样子，
所以你是一个把自己的状况调整好了，
我觉得
这个对的人就不管
怎么样都很重要，因为就是年纪，因为你越大，你可能社会上的压力啊，或是各样这种东西，家人的压力都会有，嗯、不管是婚姻上，或是事业上，或是各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必须去好好的把自己调整好，嗯，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更轻松嘛，面对这些压力就觉得哎好像都有一个解答。
你那个时候的调整好指的是说、嗯、事业上我也不需要担心的，或者是我不会因为担心 我怎么去调整说我不会因为单身而感到焦虑、嗯、那个对你来说那个 key 是
就是我至少要知道说很确定知道说我现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嗯、因为没有另外一半，你常常会想说啊，是不是就是说我的对我的人格上或者什么、嗯、我些行为上是有缺陷的。
罗哥啊，你隔壁那位就每天在群组里面会说，我是不是一辈子
单身？
单身
这样
哦，但嘴巴很衰呢。对啊，你怎么调整？我不懂。
对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建议就是哈，哎、欸，你还是要多接触人群啊，世界是很祥和的，
不要放弃治疗。對對
對，他现在是都约不到人，
不是，是他根本不想跟人家聊。是
一下开放真友，
我们各种方式帮他真。
可为他的沙林摇得非常好，摇一下。
可我想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好，我要找到一个懂我的人，所以我会去建立一个筛选的机制。但是我让这个门槛变高，到他怎样如何是一个自我保护，或是我是在有要求，我是在有眼光的去挑，我觉得他是一线之隔。哎，我怎样不要让自己变成自我保护，然后而变成是说，哦，没有到这个标准，我不要哦。因为我都在，我把门槛设高，我在设高就变成是我在建立一道墙，
怕受伤。
对，因为
自我保护。
年轻的时候都说没关系，我谈恋爱，然后我受伤了，我就再一次，我还容易站起来。二十七八岁要站起来还行，到三十几岁站起来就觉得我脚有点软。嗯，对，到了快四十的时候，你已经会想把墙保建得更高了。如果他前期的感情经验都是受挫的，嗯那他就更容易把这些负面经验变成是我要建立一道高墙啊。
这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受挫的程度到哪里。就像比如你买股票，你要知道你有多少本可以赔。我今天可能只能赔个100万，那我可能是赔到50万的时候，我就差不多知道要收了。就是你要知道说，在感情当中，一定不可能100%的顺利。就算真的结婚了，也是可能会离婚，或者会吵架，或者会有各种的不舒适。
我觉得他会需要在他设立的这条件，就是同样如果他愿意列出来的话，然后去看，比如说我今天设立的条件，可能很多不一样的条件会是很多不同层面。比如说我希望今天这个人可以能够跟我一起去上餐厅吃饭，然后他不会觉得拮据，或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或者哦，我希望今天这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不会对我大小声，又或者我希望这个人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我电话，然后不会让我不担心他会搞失踪，就是你设的这些不同的可能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很多，比如说你想要拥有某种特定的生活，或是你想要满足某些你的不安全感，又或者是他会很不一样，那他条件设定和他的想法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他还是要回去看我设的这些条件，然后我要什么，因为无非是你越聚焦知道这些东西的起心动念，我害怕这样，因为不管是曾经受伤过还是这个感觉，我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我没有办法解决那种被背叛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些我已经不爱你了可是我说不上来我们不般配的那种感觉，这都有。然后感情就是不断的练习咯，练习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模式，或是找到一个人可以让你有安全感的去表达你自己，或是在他面前你可以让他看见你所有生命经历过的，不管是创伤还是好的一部分，然后他可能不能感同身受，可是他可以理解，而且知道那是过去的事情，然后往后面去看。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自己整理自己的一个你可以做的一个疗愈啦，不管你现在是已经在一段关系当中，或是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你必须先把自己调整好一个，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可能没有安全感，
对，
可能过往有怎么样的受伤的经验，那这些都是你可以透过疗愈去把这些伤口去做一些恢复的，这样你可能在感情当中或者在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你会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以前你都会希望对方来填补自己的安全感，就是你一定要随时跟我回报，或者你不能跟别的女生出去怎么样的。可是你做完这些自我的功课之后，你可能真的就会变得比较有安全感一点，就是哎，他可能一天跟我回报一两次就够了，或者是说我可以变得可以信任他了，对吧？就是先把自己整理好。
但我觉得
再去看别人，
对，但我觉得并不一定要觉得自己已经完美或是到一个什么状态才值得去寻找伴侣交朋友，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像刚刚那样子，知道自己跟自己内在对话之后，即使你进入一段关系，我觉得愿意把自己脆弱的这一部分跟另外一半沟通也是很棒的事。比如说我是一个有时间压力的人，有人在旁边催我什么我就会害怕，但也许我的对象是可以让我放心的告诉他说，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些什么，所以我需要你理解我可能有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你愿意说出来，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你也开口邀请另外的人去跟你一起疗愈这件事，他也更理解。我觉得光是这样子就可以，就是在建立你们合作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人跟人在寻找到最后的，我相信年纪越大会越来越不会是那些物质的外表，
对，
而是这个人
有车有房什么的，
对，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懂我，到我的心里面，然后在我有一些难以说出的时候他是能接得住的，然后相同他也需要我，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一直一直合作走下去的前提。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要找到可以看得懂你的使用说明书的人，
真的耶。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买 IKEA 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哦，它的说明书很简单易懂，我一看就知道怎么样煮这个。有的厂牌的说明书你就是翻看片了，你就是看不懂，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大家不是说人类图就是你的使用说明吗？
是，
对对对，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人要有办法看得懂你，就知道说你在生气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我并不想被看懂，也就是说像 Amy 刚刚讲一个点，他说你要先愿意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用一定要完美才能够得到爱情，
啊，
意思就是说我要先能够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因为你要，当你要接受自己 不完美，你要就承认自己有些地方是 我所讨厌的我自己，
所以那就是还没有受够啊，就是因为到最后你已经不是说我要求人家是什么条件了，因为那个条件太空泛了，你最后可能所有一个条件都没有。
对，
所以那个重点是就是说你他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跟人家有这些冲突，然后有这些沟通的机会，所以越经历过越多，然后越体会到这些对方的感觉，才有办法体会到所有的人。所以他就是一个还没有受够，他必须要经历过这些痛苦，这些创伤，所以赶快去爱吧。
对，
嗯，
对。罗哥，如果你看到你身边好友还在这种状态，就是
你会不会想赏他？
对，你会想要，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旁观者清，然后就哎，我看到那个问题在哪边，但是我好像不太好讲啊，
或者是我讲了你不承认，你不愿意面对。
没有，因为就是这样子，因为最亲的朋友跟你讲的，都通常他会有很多偏见，因为他需要看到你的 credit，需要看到你曾经做过什么事，然后他才认为说，哦，你讲的是有效的，要不然的话，哦，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是
你不懂啦，你又不是医生，你跟我讲这
个，对，但是别人讲的话就是通常就更有效果，因为是说，啊，你都不了解我，为什么你一句话可以戳到我的心，因为是相同的感受，他马上就明白，所以这就是一定是要其他人去分享，是不是 hash？
因为我之前遇到的经验就是我那个前任，就是他以为他自己是玛莎拉蒂，但他其实就是一台厨师机。对，可是他就是
玛莎拉蒂
只跟噪音子一样而已。
哎，跟他噪音。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不是说我看到，因为我看到我也知道我看到，可是我看到的问题是，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认知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也很难去跟他相处。所以因此以我上一段经验，我的心得就是你一定要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而这三个月不是说跟你出去 玩三个月然后我们 K 个三个月的炮，不可能，而是说这三个月之间我要去创造的事情是我有没有共同相处的情境，比如说出旅游，或 Emily 的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办个活动，你借由这件事情紧密相处来观察，甚至是观察到这个人他跟他交友圈的人认识，这是我觉得一个
需要这个
累积，对对对，反而不是说他有什么条件，反而是你们发现了一些状况，然后这些状况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沟通过程是什么，
真的
我觉得再跳出来看这个，
再来看，对对对，才有办法说知道，因为在当下不管发生，大家都是很快很及时一个自己的潜意识在作祟嘛，那所以到最后你才能冷静下来想说，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对对，那然后也可以更了解说自己，哦，好像有一些问题也是跟别人可能没有，哦，为什么我跟他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就是因为你们两个 的化学元素就是会这样子激发这件事情。
我想问，就是通常我们要去创造这些事情的时候，多半一定会伴随的是争执嘛？因为要是没有摩擦，我们就看不到，就看不到不同。因为有不同，我们才会选择去相处。所以它第一关是有些有摩擦，摩擦就是不舒服，除非你够。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摩擦就是不舒服，因为像有时候我
摩擦有时候很舒服。
真的是就看，不是我跟他说，就是要看你就是。是不是你够湿哦？环境够好，那就是舒服的摩擦。
但你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容易湿的人，就是说你，你先把
居住在细致，
就是说你要先把自己很多的个人的成见，把那个本我、小我先放下，去接受外界的不同。
前提是你要看到这个问题啊！
没有，
我觉得
就算你看不到，你就算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的很自我很强烈，好了。你就先去做，就是说你把心放开，接受各种 不同的人种啊，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大小啊，对，这样他对方才有办法进得来嘛。你要先脚张开，然后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又黄了。
为什么？为什么说摩擦不一定会不开心？就是如果你今天抱着是一个来见识世间上有那么多奇迹的存在的这个心态，你看到有人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是哦，原来还有人这样想哦，哦，原来有人会这样做这件事哦，好特别，而不是说哎，你冲杀小啊，怎么会有人这样做？你是白痴吗？或者什么的？不要一开始就先排斥。
我觉得你的心态是非常健康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人蛮难走到这个心态，因为多半都会在得失之间在意，以及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摩擦，我在这个争执的现场，我会先有情绪，我如何把情绪放掉？因为我跟你吵完之后，我一定，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在去 care 我受伤，我不爽。嗯，你要用怎样的方式？你要用多少时间？你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够说好？我先把我的情绪放一边，我来看看这个关系 what's going on。
我觉得就是你要跟人相处的经验够多了。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争执，然后争执会有很多种，你要用很多力气的，你要诉诸武力的，你要流很多眼泪的，或是你要怎么样最后可以练习到我可以说出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或是我觉得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如我的意，就是这些你的情绪愤怒背后其实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到最后你如果老是跟同一个人吵架，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不要再消耗那么多能量在前面那一趴了，
对，
我想方设法怎么把我那个诉求好好讲出来，对方耳朵会打开，然后彼此可以再照自己的节奏走下去，会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后来我们到后面，我们就会讲好说，我们争执跟吵架的时候，我们的讨论前提就是往有建设性的方向。
对，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不是
我们一开始就约好，就 no no no， 不能讲一些情绪话哦。
对对对对对对，但
也是有先有情绪化，
对啊，
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发现说啊，真的很情绪化，怎么会把自己也会激出这种情绪啊？
哦，你说看到一个不自己都觉得，以为我哪样呢？
对对对，绝对会是有这种状况的，就觉得说啊，原来就是两个人互击，因为已经很亲密了嘛。你说你们最知道怎么样讲话，你可以戳到人家最深，为什么痛？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的邪恶，说哎，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样子，
要去这样子伤害一个我爱的人？
对 对, 對, 對，所以你就会你这就是就会去想说哦，这件事是要绝对避免，因为。是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对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他还会生，他永远只要他发生过，他就一直植入，他就一直在那边，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修复，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呢？
小猪有什么想法？
我想问，那你们你们有约定，就是如果起争执以后，起争执以后，你们有是先让情绪放掉以后吗？再好好坐下来谈。讲是不是你会约定一个时间，就是好，我们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吗？
这是
精神，尽量尽量，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是你没办法约跟他约定时间这件事情啊。你某种程度上，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已经扛当，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扛当了，因为在那个情绪之前想讲任何话、想任何事，绝对都是 绝对是一个往一个坏方向去。
嗯，
对。
所以就是先要真的完全冷静，中间想那些话就当自己在 talk shit， 当自己在跟自己 talk shit， 后来就会理解到哦，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了，
然后再邀请再请对方来。
也跳出
讨论，像我以前就是，我以前有约跟前女友约定，就是吵架不过夜，一定要在睡觉前，然后把事情都讲好。
就是吵架之后不在你家过夜。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硬性规定，因为有的人或者是有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需要长一点时间消化。你硬要逼他在睡前讲，他就还没 ready 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先冷静，因为也有可能说，接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起床啊，然后很累，然后你在那边去讲这个，
对，
其实也是很硬啊。对，就是要体谅对方的，就是说，只要在吵架的时候，你就是说你要去讲和这件事情，一定要更体谅对方。我觉得这是，而且出发点是以体谅对方为出发点，然后再去谈顺事情，这样子可能会比较，一般的话，对方很容易就会觉得说。火在针对他，所以我觉得先不要去讲那个事情，因为大家在一阵冷静之后，都一定都有想法，一定都有觉得自己有做错的地方，对方的问题也有可以帮他体会体谅。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先以关心温暖的角度出发，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好好的讲这件事情，而不是继续用延续那个生气的方式讲话。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啦，就是要让那个气氛是。回复到就是可以好像理性沟通那样子。
嗯，
叔，你之前用那招是成功还失败？
啊，不错啊，
不错，
都可以睡得很好。
但因为我
是你睡得很好，可能对方不一定睡得很好。
对啊，你有没有想？
我之前就是睡得不好的那一个，但不是跟你睡。
反正就是如果对方愿意想要说在睡前理解谈完的话，就是你还是要心平气和把你现在的处境讲完。然后说，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还是要跟他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聊。
对啊，
对啊。
或许让他知道说，我都想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即便你的真的很现在可能很不开心、不舒服，但我都在这边，我可能也一起消化一下，然后我们约一个时间坐下来聊一聊看，可能不是现在，可能之后的某一天。但我们先约好，我们这段时间先不要摩擦了，我们先冷静一下，
对，
都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在。
嗯，
因为给人家期限其实是蛮有压力的。
对对对，因为人的消化你不能用一个你知道时间的刻度去衡量说，
因为情感没办法被时间被立刻要求
啊，
它就需要时间在那边震动。
对，
那我两位有遇过那种火爆型的吗？比如说他们情绪一来之后是整个跟就天翻地覆卡碎那飓风
、哦。在我们家来的朋友其实也是有哎、欸，然后
就在这边吗？
对，我们两个自己也是有啊。
掀起风暴吗？
我在现场，面对像这么强烈，他可能一直没办法说两天之内消除掉的，因为像我之前那一位就是。他是有躁郁症，所以他就是隔三年，那我一整年都在处理经验他的情绪。我最后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立刻搬家，我能越快搬家越好，
离开他。
对，就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处理与承受，就陪伴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在我看到的事情是他在回圈里面，他就是自己在月亮的潮起潮落，他开心的时候他就没事，可是他可以因为自己的感受而立刻不开心，所以那即便是我没有。给什么？因为通常感情来往，就是我给一点点力气，他也会给一点力气回来。可是我可能就是，我没做什么事情啊，他就忽然就爆炸了。
嗯，
对，这问题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时候，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我一个，我觉得是个特例啦。那如果今天是遇到那种可能两个人的，在情绪上或者是处理情感的能力的落的这件事情，
就是比较戏剧化一点，
对 ，drama queen 这一种，
对对对，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就是理解对方啊，就是
他，因为他曾经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必须要理解说为什么你今天迫害到另外一个人会做出这么失去控制的举动。
嗯，
对，
他明明就不是一个疯子了，你也知道他不是一个疯子，为什么他会开始抓马，开始疯狂了？因为或许就是在那个争执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理解他，让他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理解你，而是继续用一些情绪化的
给他压力，
对对对，去逼迫他，所以他们害怕的是就是无法让你理解他现在为什么生气，
这个我有经历过，我本人就是有时候以往来，就是跟有一些对象吵到一个点，我是会去赏对方巴掌的那种。对，那我当下可能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激烈的举动，可是我事后再去分析，包括我现在这样的回去看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我很急着想要让对方了解我在想什么，跟我的不适，跟我的不开心是什么，可是我没有办法让你懂，有时候可能我讲了你还是听不懂，或者说我很希望你好好的听我讲，可是可能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对方就先北送了，他不让我有一个我能够被理解的
说出来，
对，所以我就会反应更激烈，就是你可不可以停下来听听我在讲什么，才会用那么激烈的方式。那就像你今天教小孩或教小狗，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就是行不通，他就是学不会，那就试试看别的方式。如果你今天遇到对象是比较疯狂的，如果你们以往沟通都是这样子不顺，用这一种方式他会起效，那真的就是要多试试看不同的方式。
或许我们都要先要求自己先冷静一下。
对。
但我会好奇，如果今天是遇到像冷暴力这种的，就是他冷到一个直接是拒绝沟通，或者是他可能有些人就比较脆弱，或者是或者他也可能是倔强吧，所以好挫折发生，他就直接远抽离现场的这一种方式。
抽离现场是怎样抽离？
我可能就是
逃离现场，
哦，就是先跑掉，
离开了，对，或者是不回了，
对，就是我不想跟你谈这件事情，
嗯，你也找不到
他，态度是那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等到事后两个人都比较平静的时候，还是要拿出来讲，就是上次那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要？
因为真的要你，如果他真的选择是要冷处理的话，他就是决定以后这辈子都要逃避这件事情。
对，只要我们今天吵到吃卤肉饭，我就不跟你讲话，然后你就知道说，好，我再也不要跟他提卤肉饭了。
哎，在你心中是不是有些吵架的代词都换成卤肉饭，或者是
对，就用食物来？
对。不过我觉得冷暴力是有时候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害怕这个争执再继续下去，人会有一些点的，就比如说你情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理智线会断掉，
哦，你不想要自己有被去经历那个情绪，
对，然后理智线断掉之后，你知道你会做出或说出不可控的事情，然后在那个之前的防护可能就是冷暴力，我已经不爽了，可是我不想要到后面那一段去，那我选择先跟你保持距离，因为现在我需要先把我现在已经很满的情绪给降下去，那这是一种冷，这是一种冷。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就是要拿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我就是要拿冷漠你这件事情来压迫你。
哦，
对，就是来用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来折磨你。这样，
就
是
你只要逼我谈这个，我就会
有遇过那种，他真的是一种坏心眼啊，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折磨的。
感情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啊，像我们两个交往刚开始也会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我就是不想理你，然后很生气，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去想这件事情，你是要跟对方相处的，
对，
那你现在不跟对方沟通也不行啊，
对，
那还好我遇到的人他是会也愿意跟你坐下来然后好好讨论这件事，然后不是每一次你去讲事情的时候都容易，因为女生讲有时候是 你在讲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情绪发泄完的，可是对方听起来就很像你还在骂他还在抱怨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需要对方理解你生气的可能不是他做了什么，而
是
在争执过程中的那种气氛跟高涨的氛围，比如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在那时候一直接太多问题，但他太想了解每一件事所以一直问你问题，然后或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觉得他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他当下又用别的意思在跟你讲别的，然后这个都会让人很火，最后你们还是要整理这件事，整理的时候是需要把自己的这些情绪矛盾点讲出来的，
对，
那就好像我喝两杯咖啡我就咖啡因过量，可是你一天喝个三瓶你都没有问题，就是跟调香跟科学跟调营养你要知道彼此的使用量在哪里，
对对对对，就是也是使用手册啦，
对，那样就比较可以理解对方了，
对，你就直接讲，yes. 我就是你同时问我三个问题我会起笑，
对，
就不要这样，
对
对啊，
其实就变成简单，
它的前提也是你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观察跟觉察，
对对对，有的人可能也不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会爆炸，
因为我们是都算属于戏剧影视相关出身，所以在我们大学训练就一直在练习自我觉察。嗯，所以我有点我自己要我说，哎、啊，好，给我个自我觉察的三个方法。哇，该我有点难以讲，因为那好像对我来说已经有点与生俱来
内化了。
对，那我想知道两位，就尤其你在做芳疗引导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让你的个案去建立自我觉察的方式呢？
最简单的就是想一想为什么自己最近不开心，嗯，就感觉一下自己最近好吗，开心吗，像你去关心一个好朋友一样关心你自己。嗯，我最近好吗，我今天怎么了吗，有时候你也会值得为自己今天做的事情让自己开心啊，哦，我今天做了什么好棒。那相同不好的模式的时候，那既然自己跟自己开始有个对话，那你就可以有问题去问别人，就是可能跟你身边的朋友讨论，或是进一步有人可以用书写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从自己的文字或是过几天之后去阅读。我们在做灵魂复原的这个能量仪式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功课就是写日记，不会要求你就是要记一个流水账，但是 你可以有一个今天的结论跟总结，可能两三句话那种，然后当下你写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可是当你有累积一个 pattern 的时候，你可以哎，好像从比较大的格局去发现，哦，原来这段时间我都在这个状态，在担心这件事，或在为这些感情的事情，对，所矛盾。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可能不要要求，好像这次吵完架，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就是理解说，哦，这次经验到这样子了，然后下一次你就会可能会愿意为了尊重对方，愿意为了让今天之后不要用那么疲倦或沉重的方式生活，然后会想一下，或者是会觉得哦，这件事情我对他理解是这样，所以可以改变一个做法，对，
就是有意识的去检视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个事件，就是这个事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是好你以后怎么保持，如果是不好你以后怎么改进，就是比如说吵架你不要每次吵情绪在当下然后过就算，就当没这回事，我们好像根本没有吵这一架，也没有学会对方的什么东西，然后打个炮没事了，我们又跟以前一样甜蜜，也没有这种事，
对，姐还是会在的，
对，
OK，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Emily 跟罗大哥一起聊 聊到这边，然后给我们很大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比较年轻这一辈在看待，即便到了年纪长一点之后，其实面临到的问题还是一样，而和如果我们没有深究到那个人本质的核心问题，都还是在会在外部一直去做徘徊。对，下一集我们会来聊一下关于离婚这件事情，好，期待下一集哦，拜拜
拜拜。